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持等诸资粮，为利有尽古愿大卷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持等诸资粮，为利有尽古愿大卷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这些的了，所以我们就任何讲法的人或者是听法的人都一起，发菩提心。这个应该说，平时时时刻刻都应该在发心的一种状态，不是像偶尔吃药一样去，就是对治一下这样子这种的习惯呢。其实，当然，熏习的时间长了，必然会有这些一定的作用。但是其实应该受了菩萨戒的人，时时刻刻24小时当中的尽量。保持这种的愿景，自身三世善根及受用一切身心的这些呢，都投入到这种利他修行这些当中，这种的发心。然后我们这一段就在讲这个圣观的这个部分，按照，就是因为佛教，就是从古代印度的这种社会，或者是印度的这种原有的文明，在这个基础上面，就是有很多就是佛教诞生的时间历史大概就是2、3千年这样，但是印度的社会的这种历史呢比较长久。所以大概有5、6千年的历史，所以很多佛法的修行，这些在佛弟子看来非常独特、独一无二的这些修行里面，又有看到有一些是类似的，当然跟佛法有区别，但是比较类似的一些概念，文字上面这些包括世俗谛、圣义谛的概念，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因为世俗谛、圣义谛也有很多层次，所以有些就是。禅定啊，四禅八定的这些概念在印度很发达，然后就包括就修本尊啊，气脉明点啊，包括像止观的禅定呢，这些都在印度的其他的传统里面，找不到，因为过去也都有很广泛的交流，相互的这种，就是辩论、学习这些，所以，在某一种程度上，就是26庄严这些。很佛，就出色的这些佛法的大师、大成就者，这些出现的一些年代里面呢，就是相当程度上面影响了这个，就是印度原有的这种各种宗教传统。所以，这个以前在一些学印度古代佛教史的这些里面呢，都有这方面的这些，就是道，就历史的这些，故事，还有这些。就是怎么讲呢？那些理论嘛。所以不论如何，我们说，在圣观的这些传统里面，是不是现在在一些西方社会也有比较流行？这种，在一些印度教的某一些特别的分支里面，就有一些，比如说 Vedanta 这一类的，里面也讲到这种，无二啊这些观念。但不论如何，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圣观的这些修行当中呢，就是有这种非佛教的，这种的圣观有没有呢？就是某一种的观的修行，也就是观修吧，我们就这样说。因为圣观的时候谈到空性，所以又跟就是一般的外道的这些修法不一样，就光是观修这种的观的这个修法来讲。就是外道，就是非佛道这些传统也有观的修行。然后我们说，就是 像小乘的这些传统里面呢，也有某一些就是观修的这种的传统，这个，然后像大乘的，像佛教里面当然有，密乘里面、金刚乘里面也有，这些，但是就是说非佛教的这种传统里面的观呢，主要是一些让就比较粗的这个层面的一种的观，所以就是说，就关照这种，比如说负面的情绪，讲到这种嗔恨贪心呢，这些呢，一般各种宗教里面都有，比如说佛教的十善，和这些一些其他宗教里面的这种，那么一些善心，很多都是比较重叠的，当然有不同的地方。然后恶行呢，比如说有些也是类似的。当然，在佛教的十善里面，没有就是说，也就是贪食物啊这一个专门这一条。但是贪心有的，在有些宗教里面呢，就是说贪对食物的贪婪，算是某一种，比如说七宗罪里面好像就有那种一条。所以说，就是外道的这种的。修行当中呢，主要是对粗大的一些情绪、粗大的一些烦恼，这个上面呢，就是很明显的能够关照到他对自己和其他人的一些伤害，比如说你有很大的嫉妒心、娇慢心，这样子很明显，它会让人心不安，会扰乱就是自己和别人的心，所以基于这种原因呢，克服这种娇慢和嫉妒或者嗔怒的心。就变得就是很有必要，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和经验，经验和结论应该这样说吧，有经验在，然后就如果说，在这种的就是层面把它作为一种的修行来去做，它也是一种就是观修的一种的方式，所以。另外的一些呢，就是像声闻缘觉的这种的修行里面，也是就是注重某一方面的，就是抑制这种烦恼，就是五蕴我执产生的这种三毒五毒啊，所以对治的方法呢，就是空性无我的这种的智慧，消除这些贪心、贪欲、贪恋世间种种产生的一切的过患，所以说，就是到某一种程度上面，就是呢，如果你只是修这种四禅八定的修行，在某一种程度上，你也会就是，比如说，避免因为贪心而产生的很多的这种过患，所以说像色界的这些初禅呢，这些当中，如果因为三善就修习这些一般的善法，也能够加上这种四禅八定的修行，能够到达某一些就是没有明显的烦恼、没有明粗大的这种的贪嗔这样的一些境界。所以这个是就是说就十乘天的这个层面，那小乘或者是共同乘这个层面里面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他修无我，修这种无蕴皆空这种的修行。然后，就是说声闻缘觉有两种，但是声闻乘应该说从积累功德方面，就不如这个缘觉这种的功德，积累的更大，就是，所以。但是在这个除了福德以外，智慧上面呢，就是两个都修习，四圣谛啊，十六心相啊，像苦集灭道的这种观察观修，然后就是说自己从修，当然就是希望从痛苦当中解脱，而且得到获得涅槃的这种安乐，所以呢，获得涅槃的安乐。的话都需要知道，说现象都有因缘，就是脱离苦也有脱离苦的因缘，获得涅槃或者得到乐也有，就是得到乐的这种因缘，所以都是由因而起，所以就是说极地的这种真谛，从这个上面去着手， 说应该是业和烦恼导致的这种苦。那如果要就解决业和烦恼的问题呢，业和烦恼也有它的因，那它的这种源头，这是什么呢？就是我执。所以说修行者想要断除这种痛苦的话，根本上面就是要就是避免修行或者对治这种我执。所以说一般就哭寂灭道里面呢，就十六形象当中哭延伸或者是哭的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就是说哭无常空无我基地的这种上面呢，就是身基因缘产生这种苦的因缘，然后灭地就是寂静的安乐的这种是灭尽妙离，然后道地的话就是如何去达到这种的修持，然后说去除或者是转移，就是迁出这种障碍，就破我执的方法，这个就是道如新出，这些是就是仔细的观察和学习以后呢，会有就是充分的理由能够作为观修的这个基础。所以说在这些里面呢，就是前面讲到的这种外道的观修是粗大的一些习气上面的一些进出，包括人天成的这个层次当中的一些进出某一部分的这种粗大的烦恼和情绪为主的修行。那就是声闻缘觉称的这种的修行呢，就是破我执，就是知道说自我是一种虚幻的一些显现，所以五蕴当中没有真正的一个我，所以这些投射五蕴恰投射的这一切呢，也不属于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一部分。所以说观修这个无我的这种修法，然后执着自然就渐渐的就是减少，以至于寂灭的这种的状态，声闻这种无我羞耻以后得罗汉四果的这些修行。所以这个呢，主要是这种两种层面。那当然我们讲到的这个莲花界乱世的这个法门呢，主要是大乘的修行，这种圣观无我的这种的修行，尤其就是以般若蜜多这里面讲，就是慈悲心、菩提心、善巧方便的修行为，就是主要的这种观修的这种对境，或者是观修的这种路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不仅是谈人无我，像罗汉这些呢，主要是证悟人无我而成就。所以对于法，对于众生这些上面呢，虽然不是说没有这种同情心或者不关心，但是作为寂静涅槃的这种道路上面，人无我的修行已经就是能够圆满。但是在法无我的这种就大乘的修行里面呢，强调法无我的这种修行，所以说意思说不仅是内在的这种心识，外在的一切现象原本都是空性，所以说断这种轮回的烦恼，也要断这种法我执就是除了人我执以外，还有法我执的这种执着。如果你能不能够彻底断法我执这些的话，应该说从某一种解释的程度上，人我执的断除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行当中呢，就是对于现象的这种真实或者现象的这种自信它的本质有所了解。如果在这个上面不能够了解的主要的障碍呢，就是所知的障碍。这种障碍能够进出的时候呢，就会从轮回当中就是解脱。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不仅是说修习修行这个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这种的身的这种无眼耳鼻舌身这种意哦，然后无色声香味触法，所以这种就是讲的 心经里面开始的一样，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也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就这些当中呢，就是更进一步的对法的这种无我，做进一步的这种了解。所以像月乘菩萨在入行论里面就讲到说，如何从这个就观察因果来了解这种现象。所以从这种应该观察因的方式去了解它的本质的这种空性，还有像应该是智藏，就是在二谛分别论这些里面讲到的，就是怎么去分析果的本质，而就是显示这种了解空性的本质。所以然后你如果读众论也是如此，就是分析一切就是法因果缘起的本质，而显示一切法的这种的空性。所以以前像寂护法师在藏地弘扬这个显法，然后他自己的有个著作就是《中观庄严论》，所以这个里面呢，也就是强调说空性的其实比较容易了解的一个层面，就是说你观察它既非一亦非多，就是离一多因的这种的观察的方式来观察，就会有很有力量的去了解。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那直观来讲，你说某一个人的名字很直接，他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然后你一说他具有身份，他有某一种的概念、名字、形象，包括现在用比如说指纹，或者是眼睛的指模，眼睛的这种特殊的这种生物特征，包括身高，男女的性别、年龄，你可以用就是他出生在谁的家里面，父母在某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你看身份证上面、护照上面就是这一类的信息，或者是犯人的话，你给他编号号码。他好像就是以区别跟其他人做一个区别，就可以就是他的独特性、独一性的这种从身份上面去定义，去抓住某一个事物这种的概念，然后别人也能认可说他是一个就是独特的人这样子。一般的社会里面，就是哪怕是双胞胎这样子，可能很多细微上面还是有差别。但是如果你去做更仔细的分析，这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那是不是那一个年龄、那一个就是岁月日子里面，是不是就是就他一个人呢？肯定不是。那如果在一个大的社会里面，名字相一样的名字的人，能够有碰到很多几率，比如说藏地有扎西啊、卓玛这种特别多嘛，一样的身高的人肯定也很多。甚至在一个大城市几千万的人口里面，肯定有很多这种就是一样的特质的，就是差不多身高啊、年龄啊、同一天出生的那医院里面，一个医院里面同一个24小时出生的孩子都有多少。所以说类似的，如果你从这个人的这种社会身份上面去分析，或者是从这个你说这个人指的是这个肉身，不是指的是他的这种法律或者属性或者社会的这些职位啊，就是从事的行业这些来分的头衔的这些。如果你说这个人就是主要是他的这个肉身，那肉身呢，你如果仔细观察他是有这种五肢五官然后五脏六腑种种的这些组成。所以你如果这样去观察的时候呢，它不再是一个一个人，但是它背后其实是很多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各个部分所呈现的一个像而已。它并不存在如果离开这些个别的像以后呢，它我们所定义的这个标签呢也不无法贴在这个标的物上面，标物上面。所以其他事物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说一只手也是一样，那人都能够认可认清一只手就是意思就是一只手。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仔细分析说一只手是有这个拇指、食指、中指就是无名指、小指，然后包括就是皮肤、肌肉、骨骼 每一根枝头又有就是前中后这些三个节，长又上面又有就是不同的这些骨节，所以你仔细分析的时候，各个部分，包括指甲，这些，做你它是很多很多，甚至就是无法计算的这种细微的这些物质所组成的，所以这样讲呢，也是说。我们说我们的手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大概的是一但是如果你仔细分析它又是多，所以如果事物本身说就是它如果有真实的话，它必须有它的那某一种的就是单一的这种事物能够存在，你如果越分析它都是变来变去，又是的那个又可以立很多的概念，就是概念的一个组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一切都是就是集合的现象，所以它不真正的存在某一个就是单纯的单一的常有的自主的这种的事物，所以就说这些在大乘佛教里面呢被认为是一种就是缘起性空的这种的道理，所以说就是显现上面和就是本质上面有很大的这种的差别，所以从这个这种的角度去了解，然后我们我看上次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念一下那个莲华界论释的修辞中篇。他观察到就像心一样，一切现象一切法的本质也是如同幻化的，就瑜伽心者以如上的方式透过智慧个别的去检视心的本质，在圣意当中心不存在，不在外也不在中间，内外二者之处就是不在中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也不可得，心产生之时无所从来，心灭灭之时无所从去，因为心是无法被认知的，无法显示的，非物质的。如果有人问这种无法被认知无法显示非物质的其本质是什么，就像宝积经中所说，迦叶啊，当我们去寻找这颗心，是它是找不到的，找不到的东西是无法被认知，无法被认知的东西就没有过去、现、未来和现在或现在。透过这样的分析，生意当中，我们无法见到心的开始、心的结束以及心的中间过程。我们应该了解。就像心没有边际以及中央部分一样，所有的现象也没有边际及中央部分。当他了解到心没有边际和中央的部分之后，心的体性完全无法被认知，从而了解到心认知的对境，其本质也是空性，就是这种法无我的部分，前面的任无我，后面法无我的这种，从而了解到心认知的对境本质也是空性的，然后说因为了解上述的道理，所以形成心的种类，心的种类的特色本质在圣意中当中也是不可见的，在圣意当中瑜伽心者透过如上的方式并无法以智慧看见一切法的自性，并无法以智慧看见一切法的自性，因此不能将色执着之为常或无常，空或不空，有漏或无漏，生或不生，有和无，就像色不能去分辨分别执着，同样的受想行识等也不能这样分别执着。对境若成立的话，其别相即说常或无常，空或不空， 有漏或无漏，生或不生，有或无，也无法成立。因此，怎么会产生种种分别执着呢？所以，就是说，一个是就是破我执，或者是破这种自我，然后了正这种无我的这些生意的无我的部分。因为平时人都有这种执着名言当中的标签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人呢，这样的时候有一个具体的现象，然后对这个上面如果做本质的分析的时候呢，发现就是说没有办法安立，但是就是平时的时候可以由这种边际所致，所以色声香味触这些的感受和它的这种究竟的本质也是如此。所以说，当然从我们说这金刚秤里面有这些是显法的这种分析的方式，金刚秤也有金刚秤的这种这种修持的方法，主要是以观照心的这种的方式，说不仅仅是就是专注在空性上面，就是然后按照某一种的讲，空性的叫法是就是说，是一种究竟的说法，究竟的叫法，但是没有完整的这个部分，所以就是讲到在金刚秤里面呢。讲到就是明和空的明的部分，先由空的部分断这种是有之的这些习气，粗大的习气，以及就是细微的这种用认无我和法无我的修止，然后再用这种明性和空性波尔的这种的叫法，就三转法轮，主要是就是如来藏佛性的叫法，以及在就是过渡到密法的时候呢，主要是就是明空无别的这些部分的修行。所以这个就是当然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里面不用说这些，因为它不是关于金刚秤的教法的这个部分，但是顺便就是提一下。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一般的显宗的推论，就是无我的这种修持里面，主要是以这种观圣观的这些方法，比如说有这种三世观呢、四行观呢、六识这种差别所缘观呢，就是六识观呢，这些方式来去进一步认知。反复的去了解，所以这个后面呢，我看，就是我继续读一下这个，修行次第中篇的内容。瑜伽行者以如上的方式，透过智慧观察后，当他在身意中无法找到任何事物的自性时，就进入无分别的三昧，三昧当中了。这时他也了解到一切法无是无有是无自性的。所以一般的人呢，就是说我们观察事物的一种心态认知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实有，一般都包括自己和现象的实有的这个部分是非常执着的，所以讲空性很有必要。然后这个呢也是说就是一个看起来外在的实有，这个也有这种心。然后另外一些人看的时候说，也许外在的实有，这个就是如果你学过一些物理、化学这类，你可能知道说，但是你有还是有一种属性上面的一种对于化学的一些反应呢、变化呀。但是变化本身是会变化的，但是还有它的这种本质的方面还是不够了解的，不够透彻。对于它的各种这样那样的一些属性呢，如何组合的一些事物，它是由哪些元素组合的，所以它会执着这种元素的真实，属性上面的真实。所以，那另外一些呢层次呢，就是说它对这种属性，本身非实有这方面也能够突破。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是 不会给予这种任何石油和非石油的属性，因为它就是超离颜色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些里面呢，就我们说到四种这种观察，物质的，就外在的石油，然后好像就是元素以及这种属性的，像我们刚才说身体的这种分析的时候，你会想到说，那骨头是真的吧？那肌肉是它是有的吗？但是这些如果认为，虽然说人是以是不同的组合，手是不同的组合组成的，但是好像这些元素组合的是真实的。那这样子呢，就是变成，这种元素属性的这种真实。然后在这个上面再突破，像量子力学这些，就在细微的物质它存在的方式，是以好像就是以主观察者的引入，会直接导致它的这种线和不现，或者是这种现起，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心外无物，或者是境由心生这种的，所以那是不是说还有心的真实？所以最后就是说，心也不会给予它一种任何实有非实有的这种的属性，所以说意思是说超越这个对立的二元的这种的分别，如果说一切入幻，或者是一切就是有心造的时候，还有一种层面，虽然说它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一个方向，但是还没有到这种空性的究竟的这个层面，就明眼上面安立，或者说施舍上面而有的这种心，但这个是有时候是便于了解不同的人去参悟的这个过程。然后说这个修辞中篇的内容里面说，那些不用智慧去思责事物的本质，而仅是停止作意，就停止心理活动，修行的人无法去除妄念、妄想、分别，这种错误的认知，而且他也无法了解无自性，理由是因为他没有智慧的光明，如下一般，我说这个是一个，用举的一个例子，说若正确的四则，若我看啊，若从正确的四则当中产生如实了解的真实，之火，那就像，摩擦钻木所生的火一般，可以将妄想分别，错误的认知，的这种钻木烧尽。这意思是说，因为有四则的这种正确四则产生的这种如实的了解，导致了解空性。那这时候呢，就是说心去了解它的这空性的本质，你也能够了解到它是空性。所以这个层面呢，像之前说的，如果我们执着于就是念头有念头，然后念头是由谁产生的呢？就是其实是用另外的一堆念头所产生的，所以就是两个念头，消融，就是对立消融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妄想分别也就停止了，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面呢，主要是讲到说，就是人无我的这些修行当中呢，如果有时候就仅仅是有些是这种通过定力，然后停止作意，然后这种去就是了解，法，那就是你想要了解法的自信的话，你真仅仅是不作意，没有办法，所以说需要用智慧的光芒去，就是内外的这种错误的投射呢，就是把它彻底的这种明了，所以这个也是说以这种智慧观修这种无我的这些修行，所以说，因为后面的就是答题上面有，应该这样吧，就是说，那到底是这个观修的这个法门里面呢，如何去做呢？就是像不断的，就是详细的去观修的过程当中呢，反复的思维，比如说某一些概念，让内心升起对于这些所观的这些概念 或者对境呢，就是书系，所以这个算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一个部分呢，就是进一步在这种概念和特质，在就是某一种的这些繁复思维而产生的这些了解的这个基础上呢，进一步就是内化内证的一个过程。所以类似于这种就是三个层次的递进式的这种了解，修行当中，观修当中。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更加精密和细微的去观修而升起的这种内证。所以这渐渐熟悉以后呢，无我的这种确定当中呢，能够安住在这种确定无疑的这种当中。确定无疑的结论是经由这种分析，透彻的分析，更精密的这种深入的分析所了解，就是从中来的。所以说在佛教里面的这种就是有相的这种的观，然后进一步的这种寻求的这种的观和思察的这种的观，主要是这几种的观的方式，来进一步了解。那六识的这种观呢，主要是说比如说像千行正行一样，一个是明确了解这种辨别的，从外向上面，就是我事物的外在的特质上面用智慧去辨别分析明了，然后这种的观，这些呢就是说像对某一个句子某一个意义，你比如说空性呢，这样讲的时候很模糊，很多人有误解，但是你需要对就是文字背后的这种真意所指的意思要就是深入的去了解。所以这种呢就是像就是意义的这种探究一样，这种的做这种了解。所以有这种文字的般若、实相的般若、就是道般若，还有就果般若，这方面的就是了解。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像对于事物的这种探究，你直接用像我们刚才说的物理学上面、量子力学上面，就是这些上面的做观察，以及你可以自己观察自己的这种一切的心识和心所就是心识的这种现象对境，这些做分析。这个在上一堂课里我们不是做了这方面的一些分析，就是包括这些烦恼啊、负面的这些习气是怎么产生的，以及包括色声香味触色受想行识，然后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就六根、六境、六尘这方面，就十二处、十八界这方面，就是做一些观察。然后再一个就是对象或者说对物现象的特质做这些观察，所以眼睛可以看到东西，声音可以用耳朵听到，这些方面的组合式的这些功能式的就是像表现出来的一些像，那它这个上面除了分个别的这种具体的构成做观察以外，还对于它的功能性的这些表象现象上面做这种观察，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像海市蜃楼、空谷中的回音，这些眼耳听到所听到的这些构成的方式。然后这些呢一般在一些其他的大论里面讲的很细，就是说就像一般的科学家的这种的分析一样，你可以就是用很细微的这些思索和推理分析的方式去推理，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一个作用啊，这根是起到什么作用啊，然后根的这个构造它的这种作用，以及沉浸这个外在的这个源在哪里，它是怎么样就是跟它发生作用，然后感受什么，就这方面的这种分析，一个一个去分析这方面。然后另外的三个呢就是本质的，刚才就是讲的这种六识观里面的前三个呢，主要是外在的这种 部分就官场明了事务的，让这个外在就是外经上面做事。然后本质上面呢，本质上面的了解，这方面，就是像我们之前也做过有一些分析，就是包括方向的这种分析啊，就时间上面的探究啊，道理上面的这种进一步的观察。所以这些在佛教里面就是说有专门的这些名词，像比如说意所观呢、识所观呢，然后像相所观呢，然后方所观、识所观，或者是理所观这一类的。所以这个那就是说，让我们如果你一旦了解了这个内容，就是本质，一个是外在的形象特质，另外一个就是本质或者本性，那你能够明确了这种外在的现象和内在的这种本性以后，你能够进一步安住在这个本性当中，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不动三摩地这种的修行。所以说如果我们说外在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方所或者是方向这方面的远观的这种方式，因为这个又谈到说其实这个方所这些都其实是一种假的，或者是说就是相对参照物而安立的现象。如果我们说具体的方向，其实很难说具体的方向，因为我们地球比如说24小时转一圈，然后你如果住在北边的话，北极圈的话，你的南方就是大部分地球就是在你的南方。如果你用这种一般的常识性的这种判断，如果你住在南极，你的大部分世界就是指的是其他世界都是北方，因为在你北方之后就是又是一个循环嘛。所以比如说我们说某一个插图在世界的西方，或者是上一次我们讲的时候说东方琉璃插图在我们东方的越过无数的插图，西方阿弥陀佛的世界在这个越过无数的插图的西方。那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就银河系星系就是它绕着更大的转，太阳绕着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绕着太阳转，太阳绕着这个银河系的这些中心在旋绕嘛。那银河系又绕着可能其他的这些更大的这种转，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说的西方、东方这些呢，它不断一年四季当中，地球在与太阳的这个位置也不一样。你到底指的是原来的南方，现在变成了西方，现在的西方，变成了原来的这个南方，所以它是不断的变化。所以呢，当然在佛经里面可以这样理解说，它指的就是当时佛家释迦牟尼佛说出口的那一个句子的时候，指的那个地球的运转轨道的时候的一个方向和位置，然后来定的。但是本身方向的这种的概念，就是如果你要真正去探究的话，原来随着移动的这种作用，所以南方北方这些都是相对而立，所以这明白这个部分就可以。然后时间也是一样，时间的分析就很多，但是意思是说都我们要去观察的时候，其实找不到一个时间，主要是这是为什么说过去不可得，未来不可得，就是现在没有办法真正的指出说这个就是我的现在这种上面。所以这些都是投射的一种存在。如果我们说现在，一般说这一年就是现在，那这一刻就是现在，这一个月、这一周、这一日、这一个小时、分钟，好像一秒钟都可以分成将近多少个亿、十亿还是怎么样？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因为它只要有构成，都有就是非现在的这个刹那，或者是就刹那的概念比较粗嘛，粗大，所以。就是说你找不到那个 具体的一个点说这个是现在就是这样子。当然，相对来讲，我们就在这一刻活着的这一刻，就是现在这样去想。但是仔细分析的时候，还是一样，就没有办法。所以，说，然后就是用推论的这种的方式，就推论的道理的这个推论上面，之前我们说过的用这种，如果说依存的这种的推论，就是。冠带依存，就是如果说，你涉及因果的现象当中呢，就是因果定律、因果推动的这种现象当中，都是事物都有某种的因果，所以果的存在呢，必然有前面的因的这种缘的这种条件啊，主要的和次要的种种的条件，所以用这种推论呢，就是说，就是了解此生，存在。应该是依赖前世的这种的因而存在，所以说这个，从很大的因果学说来了解，然后因为所有的现象不可能就是无因无缘而产生，比如说你说一棵树，一样，它没有这个树的种子，没有空气、土壤、水分这些聚合在一起，它不可能成就这棵树，然后乃至于气候的变化。种种种种，就是那地底下、地上面的阴阳、昆虫、风，然后吹动，雨水，然后就是类似的，就是传播这个树种子的，也许是人或者是鸟，所以有先前的某一种的条件下，是这样产生的。我们的身心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可以这一辈子，你可以就是你不是一个突然化现。半虚空的虚空当中突然乍现的这种生命，而是有你可以寻根到寻你的肉身的这个根足上，某一种的连接，就这个肉身上面的，甚至一些长相、手指甲，比如说指纹不知道，但是就是牙齿，比如说指甲，甚至你的肤色，很多骨骼的形态。甚至一些疾病都是有，就是祖上传下来的某一些，所以心也是一样。你如果这一世到过去世有一脉相承的，前一段时间不是在有些人在发那个纽约世贸大楼的一些那个孩子的一些说能够想起来，当然这种很多人可以说这个有可能是因为种种条件，可能就是这么讲的凑合。或者是说那些人根本在说谎，这样也可以说。但是，如果你仔细关心这方面的事情，像以前，比较有名的，像维吉尼亚那边的那个，两位老师，他们不是，就是他的老师和他的学生，那个学生现在也变成这种维吉尼亚大学的一个比较资深的这种专家，就是去专门去。学者去很严谨的，因为这种事情很容易被人就是批评和否定，所以他们是比较严谨的，去积累了几千个这种能够想起来过去式的一些例子嘛。所以，真的好像是那个过已经去世的那个资深的这个学者呢，他就说，在他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比较重视这种，内心以及前后世觉得很遗憾。所以，类似的，就是容易。就一下子说这个是，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那样，但是这些需要好好的去进一步的去学习研究，不能够轻易的下结论，否定别人的各种研究。但是，尤其是这种常年，就是从老师到学生，而且佛法当中看它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这种共识，所以这些呢，不能轻易的否定，说这样子。但是不论如何，我们说，这个就是多，主要是有一个依存的这个因缘啊，相互就是冠带的这种理论。然后，既有现在的这一刻的因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过去到现在有一个依存的关系。那这个依存的关系，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那都有一个就是作用。它的作用，推论，所以说每一个。这种的果呢，这如果是现在是果，即是因，即是果，这样子，就是那这样子，我们是下一时刻的因，那过去的果，那果呢又取决于某种就是特定的因，就是过去的这种，我们说那这样去 推论说呢，就是说，果于存于因，因亦存于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所以从在，因果的这种的特定的自然的这种怎么讲运作流程这样子的话，可以了解到有因必有果啊，所以有果必有因这种的，那就变成下一刻的因，这个果。就是，那就能够了解这个道理，枯寂灭道的这种的道理。所以像我们念缘起咒的时候，不是说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就意思说，佛陀的教法当中已经很明确的说，现象界的一切呢，就是因缘而产生的。诸法从缘起，然后如来说是因，就是这些你想要快乐啊，想避免痛苦，这些都有它的特定的这种因缘。如果你要想要就是求取乐即乐的果，避免苦即苦的因，那这样子的话，你需要那就是积累乐即乐因，然后避免苦的这种的果，以此也避免苦的因。苦因和苦果，所以，我们说这个怎么做呢？就是应该取舍这种的因果上面去做了解，所以包括我们说，心，是一部分的，就是参与这个行为的最主要的主导的这种力量，然后心驱使下的这些注重的行为，这个也是有的，所以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它都会创造另一种的果。不，只要它的某一种的存在，它会有它存在的一个，就是随着时间的去留的下一个它存在的这个后果。所以说，不论是外在的事物，它也是依照这个物质世界也是这样去运转的。那心的势力呢，也是如此。你有过去有什么样的习气，现在和将来。你都会因为中间的这个现在的努力会有变化，但是它都会有因为现在因为过去产生的某一种的未来的这种果，所以那这样子也可以说，先前的这个条件推论证明了，就是说这种依存的这种关系呢，依存的条件，依存的推论呢，就可以证明有过去式的话，那就是作用的这个推论呢，可以证明未来有来世。它毕竟就是说，不是从这一刻过去有作用，但是现在这一刻以后再也没有作用了，不是这样子，它是随着时间的去留，继续会发生作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正确的这种的推论，因为如果你去做观察、做研究的时候，心是比较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啊，被各种性格和这种价值取向的这种心。会做一些变化，尤其是叫什么自己想要什么，就会想促成这种的结论。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呢，在佛教里面说这种正诚的这种正确性的这种道理，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你我们说的三种的方式或者两种的方式去做观察，这个跟一般的这些做观察的方式其实是差不多的。你不需要先证悟佛法、佛陀的果位，然后，当然这样就不需要就做反复式的这种修行的观察。但是你现在作为这种一般的人来讲，怎么去观察？那就是直接感直观的某一种的，就是经验，这个有它的这个价值。我们虽然说先见到的东西，事物。呈现给我们的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但是它也有它的相对的，这叫世俗谛、圣义谛的这种教法里面讲的，世俗谛和圣义谛是相互关带而安立的一种。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要避免的是颠倒的世俗，就意思说相上面产生的一些现象呢，我有它的价值。我们如果错解了以后，可能做出错误的结论。误解这个直观的现象，所以对直观的现象要有一种正确的认识。然后再一个就是对于看不到的眼耳鼻舌身直观的这些经验看不到的推理演绎逻辑分析的这个部分，这个呢，在如果科学物质研究领域，它做很多大量的这些试验和数学的分析， 数学模式的这种模型的这种分析。那么在佛法当中呢，当然也有这种就是禅定当中入三摩地，然后心非常静的时候，再进一步用直观的方式去分析。主要是以这种佛法，很多是就是心有，就是我们肉体直接用这种仪器来就增大我们的认知的能力，这是一种了解的方式。还有心呢，就像我们说，就是本质就有某一种的就是知的能力，在只要你懂得智慧，就是把这个知的能力放大的话，就是不需要刻意的一些仪器，但是也能够做到很清晰的一些结论。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修正的结果当然就是圣者的这种作为，但是如果一般的人没有这方面的就特殊的知的能力，但是也不能说就但是相对的这种层次上面，你可以用逻辑推理分析做原因推算这种的方式，这个在里面是鼓励去用这种的方式认知。那另外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圣言良相佛呀菩萨呀，或者是就了不起的这种大学者，很权威的这些学术的人，他们如果主要是讲的是佛的这种权威是最权威的，所以从他的疗证上面去了解。所以在藏语里面呢，这种叫参马，就是说标准的这种量，去正确的认识事物的意思，就是说正确的心识，或者是这意思。所以这个上面呢，佛教里面有很有名的是像陈那论师呀，像法陈论师呀，像几乎法师呀，这些都是相当知名的这种就是量学的这种大师，像萨迦班智达呀，像涅盘仁波切，这些都是。所以直接提认的一些，然后像逻辑分析的一些，就限量鼻量，然后就是说清净的正确的无误的这些圣者证悟者的，这就是圣言量。但是像法称论师里面讲说，你如果说圣言量不成学，或者你可以说圣言量暂时你觉得就你无法了解的话，其实你可以用就是直接提认的这种限量和推论的这种比量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就是分析得到这种圣言量的这个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意思。经典的这种正确性是通过前面的这种审查呀分析获得的了解，直接也是直接体验的结果，就是既有前面的两个呢，应该你做非常细致的这种了悟的话，了解的话，你会去明确明明趋势的就变得很透彻，变得很明显，应该说能够得出这种权威级这种著作所持有的这个观点上面，你会说就会有了解。所以这些呢，就是说然后另外有一种的就是具身本质的这种推论，就意思说有些叫如是法尔，或者是说法性的这种道理。那这个呢，主要是说对事物的就本质就是空性，这个方面呢，究竟上面就是讲空智空性上面的了悟。所以说它的本性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说现象，说到一些比如说冷热，那火的这种就是灼热，你可以从化学的角度解释它是一个化学的反应，氧和什么这样的一种反应。但是它会从我们的感受当中呢，它会发热的这种热量。所以跟这种氧化的反应产生的热量，或者是这样子，它就是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就是这种的就是它本身具有的这种的性质。那就是说水你也可以发用，就是从多的角度，以至于化学分析的这种分子的角度去了解，但是它有某一种的就是体相上面，就是从这个使用感受的这上面呢，就是有它的湿的性、火的热性、水的湿性，这些怎么 就是你说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你可以就是从它的结构上面做解释，但是就是你作为它是作为一个合合体，它有这种的作用，体系这种特质，所以你说为什么一切现象都是空性，就是本质是空性呢？它就是现事物的本质就是如此，你没有办法进一步说太多说，因为它你可以无穷无尽的说，或者是你也没有办法超离严丝的部分，就是在这些地方，你可以说，空性就是空性，现象就是这样，如此因缘起性空的这种呈现，这样的这种虚无，或者是有这样的这种状态，它既不是虚无，因为是显现的部分，缘起的部分在，也不是实有，因为它本质空性，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呈现。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这些只能说它就是具神的特质，就是如是，我们所说，一切法的自性就是如是。所以我们在一般的这种分析当中呢，就是有像透彻分析的这种的模式，就班智达式的这种修行，然后主要是展开比较清晰透彻的一些分析，然后获得比较持久的，能够了解很明确的，能够给你自己的内心当中产生持久的这种定解的这种的能力。这个上面呢，一般就是说对现象的了解会有比较正确。但是这个分析的时候，因为是一个对现象和心的这种分析的过程，所以需要花很比较长的时间。那另外一种就是像瑜伽式或者是像这种的，修行。那这种的方式呢，就是说，密集的可以展开，像我们说某一种的法会持名，为这个法会那个法会这样的时候，又会有很密集的这种。对，直接关于心的这方面的一些修行，但是如果这个缺乏某一些理性的引导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够，就是也有就是怎么讲呢？不够准确，对了解了达的不够通彻的这种的危险。所以说，比较好的是说学者性的这种分析式的和瑜伽式的这种实修式的，这两个都要相应的比较结合的方式来修行。所以先呢，可以经由这种文思的这种学者的方式一样去，就是证明他的这种内心当中的能够明确的这种了解这个现象，然后进一步就是了解以后呢。因为就像听闻、思维和修行这几种的过程一样，听闻思的阶段像是班智达式的这种修行，接着如果以禅修的方式密集的修行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各思类，或者是说瑜伽师式的修行，各思类就是，那种，就像类似于涉世修行的那种人嘛，你也可以说他是那种云游僧、游化僧，也不一定僧的，是修行修士。也可以是他是一种类似于涉世，甚至是乞丐一样，就是他对于这方面的这种执着，就是对事项的执着不深，然后反而是一心专注在修行修持上面的这种的人。所以以前，就藏语里面对于这种叫住寂住灭住寂，就是意思是说比较造作的那种分析式的住灭，就是没有细论，没有与离这种离与细论的这种的方式。所以这些呢，两者结合的方式，一个人修持会比较准确无误，而且有效的能够修行。所以这个。我们念一下，我看时间。念一下这个，修辞中篇里面的，内容。宝云经当中也开示如下：一位 善于分辨过失的修行人，他从观修空性的瑜伽，是为了去除一切戏论分别，虚妄分别。由于他不断的反复的观修空性，因此当他全面的寻求吸引且令心欢喜的对境，因为当他全面的寻求吸引心且令心欢喜的对境以及对境的自信时，了解他们是空性，而进一步检视心时，他会发现心也是空性。当全面寻求认知之对境的自信时，知道也是空的。当他以这种方式获得了解时，我们可以说此人进入了无相瑜伽。上述内容说明了唯有透过全面的分析，修行者才能够进入无相瑜伽。上述内容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仅仅停止心理活动，就不作意，就是不能用智慧去检视事物的本质事物，不可能进入无分别的禅定。因此如上一般，修行者是透过智慧如是的观察色等事物的本质，然后修习禁律，而不是仅将心安住在色等之上而进修，而修禁律，而且也不是将心安住在世间和出世间之间而修禁律，因为那些色等不可缘得之故，因此，我们称这种禁律无助禁律，因为修行者以智慧思则一切事物的本质，而在色等不可缘得的情况下修习禁律，因此可以称之为智慧殊胜的进修者。这就像虚空藏经以及宝积经中所开示的一般。这种分析呢，基本上我们已经分析了，所以我继续再读一下啊。上述所述，如上所述，那些已进入菩提伽罗无我及法无我之真如状态的修行者，由于没有其他全面需要检视及观察的对象，因此他已无法寻以无以无寻思及思察细论以及专一的作意，能任运的进行，不予需要刻意的造作，此时可以非常清晰的观修真如且安住其上。安住其上之后，应令心相续不散移，在某一时间，心由于贪欲等而散逸之外面时，在觉察到散逸之后，立即即由休息不净观等止息散逸，然后迅速将心拉回到真如上并安住其上。当觉察到内心不欢喜时，则即有观看三昧的功德，对那些三昧修欢喜，透过观察三意的过患，止息不欢喜。若觉察心相续因为神志模糊及睡眠的影响而变得不清醒，心落入沉默或担心，其没入沉默之时，如上一般作以令人感到欢喜的事物而止息，然后应非常紧密的支持真如这个所缘境。某段时间若察觉由意念起往昔的欢笑，由嬉戏的场景清净，心变得亢奋或担心其落入掉举，那时如上一般作意无常等令心厌离的事物而止息散逸，然后令心不造作的进入真如， 这个上面呢，就是主要是说，你怎么样去观的时候，观修的时候怎么去观修，以及观修时候出现一些障碍、妄尘、掉聚，这样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啊？就是说，当心里面有贪欲的心呢，又想起过去的一些快乐的情景呢，亢奋的这种心情产生这种散乱的时候呢，怎么样去观无常啊？就是这样子。如果说心昏沉，有一种很不欢喜或者沉闷，或者比较没有自信，神志模糊、睡眠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去观想这种比较欢喜的这种事物，包括就是观察修行的功德，然后就是不修行的过失、轮回的这种的痛苦，种种的，就是对引起内心的这种激起内心的一种清明。然后珍惜时间，珍惜禅修的这种功德，然后赞叹这种，包括像莲花结论时呀，撰写这些修这非常精美的圆满的这种修行的开示，然后让我们有修行的这些机会，礼敬诸佛菩萨以及传承上师这样的方式来，就是让心迅速拉回到安住在这个空性的这个安住在空性的。这境界上面，先理性的了解什么是空性，然后尽量的安住在这个境界上面，就主要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里面讲到这种三摩地的这种状态，就是说没有那种各种被概念牵扯的这种状态，你在特定的一些对境当中，那就是安住。所以我们不会被错误的概念呢，不明确呀、误导的这些信号，就是拉来拉拉扯来拉扯去，这样子之间非常清晰。然后这个当中呢，就是正知正念不妨意，这些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理性的这种理论上面的了解，就是像没有手的人想要攀岩一样，或者是没有眼睛的人想要走路一样很困难。另外一些呢，不修行只看的话，那就像就是有眼睛没有腿的人，或者是乱盲修瞎练的话，就有点像盲人就走向这些，就荒漠一样没有方向。所以修行的时候呢，如果说只是做知识性的思考，不展开禅定的修行，这样子呢，没有办法真正的降伏烦恼，排除各种的障碍，内心的障碍。所以说，如果我们有这种对无我的很多的学问，但是不用在自己身上，都不会利，没有能力利己利他二利自他二利，就像一个人积累了很多的财富，既不舍得上供下舍，也不舍得自己用一样，最后发现这些就是废的，就是财富其实也只是一个那个没有用的话就没有就是。意义就不是一个财富对你来讲，但是你执着一个财富的概念一样，很多学者有很多就这种专门喜欢探讨各种东西而不从来不修行的那些状况就是这类。有很多大学里面有很多这种人，他也会就是参加很多国际性的学术呀，去这里发言啊，那里讲演啊，或者是有些时候有这种，但是不修行的话，对于修行证悟解脱这些人来讲更是如此。哪怕是世俗当中想要调伏自己的情绪烦恼的人来讲，如果你就是禅定没有内化，没有把它作为实修对治这种烦恼的力量，那这样子就是变得非常可惜。那就是修行当中了，就我们能够没有能够善用这种佛法。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为了自他二离，或者是就发愿，就是能够展开这种智慧的修行，断除烦恼，所以自他二离获得圆满的这种证悟，那必须就是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这方面就是努力去修持，就学修。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如果你闻所思所产生以后啊，有一个定见以后，在这个当中呢，完全放松专注的状态下安住，就融合这种直观的静虑的这种方式，在比较就是集中的 安止的，完全放松的，专一的，专心专念的这种的方式下，就是融合止观。当然，就是观的这些想的多了以后，就是容易散嘛，就是需要止的配合。然后，如果止没有用于观的话，那就比较呆板。所以，止观呢，就是要怎么讲呢？就是分析式的这种和机制式的这种禅定也好，止观也好，这些都要可以增加这种对空性的了解，对于明性的这种了解。所以显现是怎么显现的？然后空性是什么样才叫空性？所以而且能够避免陷入到这些昏沉啊、散乱啊，这些当中。所以说，所以我们需要全神贯注的，就是尽量安住在这种如是或者法性、空性，这些当中。最后一段我念一下啊，这里面修辞中篇里面，当以离昏沉，离沉默及调取心能平衡任运的进入真如之时，应放松用功。而保持不松不紧的中庸状态。假如心已平等进入真如，仍努力做对治的话，心将会散逸；反之，假如心将沉默，却没有努力对治的话，如同盲人一般，心会由于极度沉默而失去观修的能力，就因此心若沉默的话，应努力对治；而心若平衡的状态，则不需要对治。由于毗婆舍那而智慧增长时，相对的奢摩他会减少，就像置于风中的酥油灯一般。此时心将动摇，而无法看清楚真如。因此，应该修习奢摩他。反之，若奢摩他的力量过强，则应该修习智慧。所以说，这就是例子是说用酥油灯的那个例子一样，就是在灯光，光的这个大小光的这个大小代表智慧，光的这个稳定度代表这种机制圣观和机制。那这两个当中呢，如果你心识就对于观的这种方面思维作用多的时候，像那个烛火在摇晃一样，同样会干扰到清晰的看到事物。所以说，因此而需要加强这种稳定性。当心越来越稳定的时候，从某一种程度上面会说影响这种光的强度。所以你需要就是圣观的方式来把这个光放大，所以这样子呢，既稳又光大的时候放的光，火光又大的时候就看得更清楚，一样类似的，平衡这种直观的方式来修行。所以基本上，这种分析式的，就圣观修行以及专注式的，就机制的修行呢，基本上，理论也是这样子。所以大家肯定就是对这方面多多少少有不同的这些收获，所以我们就到这里。今天，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这些的了。